哥林多后书第三、第四章，我们今晚来查考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使徒保罗的服事总是有人毁谤，一些尾随在他左右想重伤他的人，那些人似乎准备好随时从别人的善功中获取利益，而不自己出去打一片天地。那些人靠着基督的身体活着，而不愿意去发展基督的身体。扩大基督的身体，不是把人从一个团契转移到另一个团契。基督身体的扩大，是当我们成为这世界的见证人时，我们带领那些不认识基督的人去认识耶稣基督。有些人乐意跟随在保罗左右，进入保罗松过土的地方、种植的地方，只是想连根拔起保罗的服事，然后再吸引人到他们自己的身上，寻求以人的观点重伤保罗。这是哥林多教会的情形。那些跟随保罗的人贬低保罗和他福音信息的恩典，想将人带到律法之下，挑衅保罗作为使徒身份的权威，却高举自己是权威和有权柄的那一位。保罗似乎总是需要为自己辩护，对抗那些毁谤的人，真像一场悲剧。因此在第三章我们再一次发现这样的情形，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见性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见性给人吗？这些人拿出他们所谓权威的信件，而许多时候这些信件是伪造的。保罗说，看，当我来到你们这里的时候，我需要推荐信吗？或当我到其他的地方时，我需要从你们那里来的推荐信吗？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教会的存在，是我全部所需的。你是我作为使徒身份的证明，我服事有效性的证明。你们存在的事实是对我呼召最确实的证明。人们不需要伪造这类型的证明文件来告诉别人他们有多伟大。我收到这一类的信件很恼火，里面还附上所有对他们自己的嘉奖。其实你的服事本身就是你呼召的见证。因此保罗说，你们就是我的推荐信，你存在的事实是我所需要的全部，是神对我呼召的证明。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保罗可以说就停在这几点所讲的事情上，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现在你记得保罗在上一章的最后一面大声呼喊，这是谁能当得起呢？许多时候我们面对服事的争论点时，我会说，哦主，这是谁能当得起呢？谁能做这件事呢？保罗问了自己这个问题，现在他回答自己这个的问题，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或我们认为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我相信神从容地允许我们走到能力的尽头，是为了我们学会信任他。从我们靠着自己到学会信任他、依靠他，神自己在以勒撒代向亚伯拉罕显现，这地方意味着完全足够的那一位。直到这位全能者 能够依靠他真是好。当我来到自己的尽头时，他全能的供应。而有多少次我们被神借着耶稣基督全能供应所吸引？保罗说，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位全能的供应。只要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不幸的，这是圣经里时常被引述到本文以外去的一段经文，尤其是那些寻求与神有更多经验的人，期望在神的事里有比较兴奋经验的人，你时常听到他们说，圣经说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好像神的话语或是神话语的教导会杀了你。但是圣灵或圣灵的运行和圣灵的经验能带来生命，因为它是从圣经里被断章取义而造成严重的错误引用。圣经告诉我们，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神的道不是死的，乃是活的，是有功效的。叫人死的字句是律法的字句。保罗在这里宣告，我是承受新约的职事，旧约里的律法字句定我们每一个人死罪。若你想在神面前借着遵守律法而成为公义的人，那么已经太迟了，你已经被定罪了。律法的字句叫人死，因为律法说，人若行了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因此律法定我们每一个人死罪，是旧约的律法字句定我们死罪，但是新约里的圣灵带给我们生命，属灵的生命。他继续说，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以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许多时候对帕子的目的有一个误解，当摩西带着石板下山前，在山上遇见神并看见神的荣光，神对摩西说，你渴望什么呢？他说，主，求你显现给我看。神说，你不能看见我还能活着，你站在磐石上，我的荣光经过的时候，你得看见那过后的余光。因而在摩西下山带着律法的石板见人们时，摩西的脸上有如此的荣光。但是摩西把一块帕子放在他的脸上，不是因为他们不能看他脸上的荣光，而是荣光正开始褪去。摩西不想要他们看见褪去的荣光，但那只是首次律法的见证正被淘汰。神借着耶稣基督建立新的约，因此帕子的目的是让他们不会看见在摩西脸上渐渐褪去的荣光。当我们继续读下面几节时，我们就会明白，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他们不能定睛看摩西的脸，因为他脸上的荣光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甚至更荣耀。如果旧约定人死罪是如此有荣光的话，而给予如此荣耀的方式，那新约透过耶稣基督所领受的生命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着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真的没办法将旧约里的荣光与新约里的非常荣耀做比较。 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和神之间新的关系，有着极大的荣耀，将我们带进如此的荣耀里。旧约根据于人的信实和人的顺服，立约的目的总是要将人带进与神的关系之内，这是最初的目的。旧约失败不是因为它不好，而是因为人软弱，人失败。现在新约不能失败，因为它根据于神对他话语的信实。我不是信实的，但是我们知道神对他的话语是信实的。因此我们今晚所有的新约是确定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如此确定的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所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我将我的生命和我的未来都交付于他，我有信心他会带我进入他完全的荣耀之内，因为他对他的话是信实的，他的话总不会失败。因此新约有极大的荣光，因为它是建立于神和他的信实上。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了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这里说因为开始退的原因，而摩西不想让他们看见荣光的退去，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数目填满了，即使他们读了律法，他们的脸上仍然蒙着帕子，他们不真的明了在犹太人当中有一件令人非常悲哀的事，他们仍然口称坚持律法，若在神面前没有遵行律法，是无法正直的站立的。在律法之下，在旧约之下，以动物替代为罪而死是必要的，带动物到祭司那里，按手在他的头上，你可以借着动物承认你的罪，然后祭司会杀了动物，奉献它为祭物，作为你罪的奉献，如此你的罪得以覆盖，然后你可以亲近圣洁的神。今日帕子仍蒙着他们的脸，他们想借着自己的努力做善功来接近神，而忽略了神要求动物献祭的事实。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他们以动物献祭作为替代，试着以他们好的努力及好的行为作为来到神之前能正直站立于神面前的基础。即使今日他们读律法，帕子仍然蒙住他们的脸，自以为借着努力和善功他们能补偿自己的罪，但是他们的心智是盲目的，直到如今帕子仍然存在没有除去，他们的心对真理盲目，以色列部分是盲目的。现在帕子真的在基督里废掉了，当你看见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最美好的替代时，我们才能了解神的公义透过耶稣基督的死亡得到满足。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他们就是对真理盲目，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这里有几段经节是五旬节教派的人们紧抓不放的。第一个经节是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 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精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精义是叫人活。另外第二个经节是，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他们以非常广义的方式解释这句话，可以自由地做各样的事，大声叫，尖叫，在走廊跑上跑下，各样的自由，迎合他们的想象力做任何事。再一次他们断章取义，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从律法和律法的奴役中释放出来。从律法脱离出来没有定罪，因为耶稣提供一个完美的拯救，这是从律法的要求中得释放出来。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神的灵在我们心里的善功，要使我们变成基督的形象。当初神造人的时候，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借着罪，人堕落，不再有神的形象。神的形象存有灵的形象，神是个灵，人被造就是有灵，灵居住于身体内，有意识。但是神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因此保罗写信给以弗所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神的主要情感属性是爱，神造人能爱，需要爱。神是光，因此神造人有光及神的意识。但是因为罪，人进入黑暗，一个愚蠢昏暗的心，那么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堕落了。但是神的目的是再一次恢复人有他的形象，那就是今晚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动工的，使我们自己降服在神的善功里，满有基督的形象。现在我们全敞开着脸，以色列人蒙着帕子，所以每逢他们诵读摩西律法书时，他们的心蒙着帕子，眼睛盲目。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看见自己的影像，我们看见神动工在我的生命当中，改变我，领我进入耶稣基督的形象，看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善功是何等美丽啊！我们会惊奇他所成就的。在我的生命里某些地方，旧的本性是极端的丑陋，我过去一直有坏脾气，容易被小事激怒，我不喜欢看见自己的样子，我试着去控制它，只是做不到，事情就这么发生，证明我搞砸了。我感到惭愧，对我做的事及说的话感到困窘有罪。借着我自己的努力，我无法控制脾气，就是没有办法，我绝望地放弃控制我的脾气。此时圣灵就接手了，他为我做自己做不到的，他取走我内心的沸腾怒气，里面随时要爆发的东西，内部的压力不知何故就被取走了。我经历了自己以前会爆发的情况，往往搞到很难看，然而现在都不再犯了。我看见圣灵在我生命里所做的善功，改变我成为耶稣的形象。当神借着他的灵在我们里面动工，是多么的荣耀啊！经过这些变化，除去我们丑陋的生命、旧的生命，使我们越来越变化，以至于有耶稣基督的形象。诚如大卫说，至于我，我醒了的时候， 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有一天我看着镜子看见主的时候，那是我会在荣耀中多么棒的日子，将看见圣灵完成他的工作，我彻底改变成耶稣基督的形象。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感谢神，每天神的圣灵在我的生命里动善功，使我的生命发生变化，变成神亲爱儿子的形象。要怎么做到呢？持续定睛在耶稣身上。当我看着自己的时候，我无法做到，当我期待别的帮助的时候，他们也无法帮我的忙。我发现真正有效的帮助是定睛看耶稣基督。我们似乎总是先找人，找牧师协谈，看看他是否有些带魔力的话来改变我们。我们常接到这样的电话，故事基本上像这样。我对其他的牧师说，他们不能帮助我，我想要跟 Chuck 谈。朋友，我很难过，但是我也无法帮你，我没有什么魔术的话语，你的改变是必要的，找人是没帮助的，当你定睛在耶稣基督的时候才会改变。教会的协谈计划让人们依赖辅导者，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一篇刚刚发表有趣的研究报告对此问题真是火上加油。该报告是为了那些有心理问题的人做了相当严谨的研究。他们发现，当人们将问题交给心理学家解决时，在 45% 的案例中，与心理治疗后的第一年，只有 43% 的人能够不再需要协谈。那些去找心理医师的人，只有 43% 的人稍微好些，52% 的人一年后不再继续。那些能够付得起钱找精神医师的人稍微改善些，因为去找精神医师的人一年后不需要再有任何的协谈。而对那些没有找任何人的，有 73% 的人于年终时不再需要任何的协谈。正如我所说的，这项研究立即打开心理学领域的耳朵，这报道的发表使所有的大学造成很大的嘈杂声。但这就是我正告诉你的事，你的帮助从主而来，定睛看耶稣，你会找到你的答案。只要你注视在人的身上，试着从辅导者身上弥补你的不足，你不会成功。你必须交给耶稣，找到他给你的帮助。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他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任何辅导者能做最好的辅导，是使你仰赖耶稣基督。任何辅导者能做最好的服事，是带你到耶稣基督那里，并且依靠他，因为唯有他能带给你帮助。几年前我辅导一位精神医师时，他提议要我和他一起工作。他有个诊所，想要我在他的办公室做协谈。他说，我能给你对病人技术上的帮助，我能告诉你他们哪里出错，但是他说做完这些他就没法再做什么了，而你却还有答案，我要你为我工作。答案就是将人指向耶稣基督，带人信任他，让人们期待他。我们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神的灵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善胆， 什么职分呢？将人指向耶稣基督。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善胆，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保罗说，看我不行诡诈，我不是寻求让人情绪高涨激动，以诡诈的方法或欺骗的方式处理神的话，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今天我和一些从以色列来的人吃午餐，坐在我旁边的这人说，我知道你，我在电视频道第13台看到你，有一天早晨当我打开电视时，你站在那里，你背后有个犹太人用的蜡烛台，他说你正在教旧约。我告诉我太太，有个拉比在电视上并没有穿着他的服装，他一定是个改革的拉比。每个星期我开始看你的节目，他说你和电视上其他的传道人看起来不一样。这许多基督徒电视节目侮辱我的才智，那么激动，情绪高昂，真是侮辱我的才智。但是你让我开始思考，开启了我在许多方面的思考。这是保罗说他自己的服事，我很直接对你说，我不试着激动情绪，试图欺骗的使用神的话，我弃绝那些不诚实隐藏的事，我不行在诡诈中，不幸的有许多诡诈的人从起初教会就存在了，而现今仍然存在。我确实承受过这一生能见到最狡猾的信件，每一种你能想到的伎俩都用上了。如果我寄5元、10元、15元，或到银行借50元，然后我就可以得到他们立即的回应，我会收到他们为我跪着祷告用的毯子，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有些人说保罗所传讲的奥秘是你不能了解的，保罗传讲的福音是隐藏的，因此保罗以此非常聪明的方式回答了他们。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他们是那些不能看见福音的人，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经节，今晚我们要花些时间与你分享，因为我认为它是个关键，能帮助你为还没得救所爱的人祷告。如同我们先前提到，我们是以神的形象造的，富有神的特性之一，独立自主，有意志和能力执行自我的心意。神以他的形象造你，而且给你独立自主的能力，使你能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且你也确实决定了自己的命运。他给我们选择的力量，然后他尊重我们所做的选择，也是必要的。在神不尊重我选择的瞬间，反而强迫我做我不想做的事，那么我就不是真的独立自主的受造物。所以为了独立自主的有效性，神尊重我的选择是必要的，我有机会做选择。所以神给亚当机会做选择，然后神尊重他所做的选择。那么你也一样，你能选择爱神或是选择不爱神，你有选择权，你做了选择，神一定尊重那选择。或许神给你选择其实是个错误，因此若神尊重一个人所做的选择，我真的不能祷告，哦主，求你救约翰，除非约翰自己向主求拯救，否则他不能得救。神为了救约翰强迫他做选择， 这又会破坏神给我们自由选择的目的，这使得为迷失的人祷告有点进退两难。这节给了我们答案，迷失的人是那些不信的人。在这里我们被告知，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为什么约翰不相信神呢？因为他对真理的心智被撒旦蒙蔽，他不真的能看到神所提供荣耀拯救的真理。撒旦怀有偏见，毒害他的心，使之对抗神。虽然神尊重我们的选择，撒旦才不管你有选择的力量。如果他有机会，他会抓住你，使你的心对真理盲目，并且使你的心对神有偏见，对神充满敌意，以便你不能借着那耶稣基督理性思考你与神的关系。你曾注意到有些人是如此的亲切，那么的温和，他们能和你谈论世界上任何的话题，却单单除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外。你和他们谈公羊队明年的胜算，能谈几个小时之久。和他们谈阿拉斯加钓鱼的事，有关夏威夷岛的事，太空梭的事，任何的主题，他们都是那么的亲切不间断。可是只要提到耶稣基督这个话题，他们完全变得不理性。我不喜欢谈这个话题，我不认为人们应该讨论这样的事。完全非理性，为什么呢？因为撒旦网罗住他们了。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说，叫你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撒旦不尊重选择，这个世界的神蒙蔽他们的心智。因此耶稣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因此为你所爱而为得救的人祷告，神会捆绑撒旦的工作，使他不能蒙蔽他们的心智，使他们能脱离网罗。神捆绑了撒旦在他们生命里的工作，使他们不再对福音有偏见，他们的心智也不再对抗福音，而能考虑神的真理，再也没有从撒旦来的邪恶的力量。任何人理智地看待耶稣基督所提供的一切，若他不接受，就是个愚蠢的人。理由是他们为什么不接受？他们不接受，就是因为撒旦的力量使他们陷入网罗里。我们借着祷告，能使他们从撒旦的力量中释放出来，从一度被蒙蔽的心智影响中得自由。我不知道有任何人会不接受神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恩典，所以朝这个方向祷告。撒旦捆绑的力量蒙蔽他们的心智，陷他们于网罗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神会捆绑撒旦的力量，神取走蒙蔽他们心智的东西，使他们能够理智清晰地看见神借着耶稣基督提供给我们的，然后圣灵动工在他们的心中，使他们的心里确信，吸引他们的心转向耶稣基督。你不能只是说，哦，主救他，神不会违背他的自由意志去救他们。他们的意志必须改变，他们的心中要渴慕求神拯救。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保罗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我稍后再解释，因为我在这点上可能会花许多时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而且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如果放进科学的教科书内，这是个有趣的陈述。我们今晚不试图这么做。神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神说要有光，逐字说光就是光，神说有光就有光，这种能力使我兴奋。神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已经照在我们心里，是曾经被撒旦蒙蔽的心，黑暗的心，与神分离的。但是神叫光照亮我们心里的黑暗，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这种荣光是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神拿了最荣耀的宝贝，是任何人都能拥有最荣耀的宝贝，就是对耶稣基督的了解和认识。因为这就是永生，是永远的宝贝，任何人都能拥有最具价值的东西。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你能拥有对耶稣基督的知识、亮光及了解，是神所能给你最有价值的东西。神有价值的宝贝，神把它放在瓦器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或在陶器里。我们的身体是这个旧的属地器皿，旧的陶器变成神居住的地方。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个荣耀的宝贝，福音的光，居住于这些瓦器里。神拿最有价值的东西放在最便宜的东西里。在当时还有什么比一个瓦器更便宜的呢？今天这些瓦器只是做得坚固些，漆更多的色彩，放在我们的橱柜里变得有价值些。不然在当时是四处散落的红瓦器而已。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人荣耀他自己，是否真是愚蠢呢？宁可荣耀瓦器，而不荣耀里面所含的宝贝。罗曼在他的书名《为神更深的事》里做了个陈述：人最高的能力是成为专在神的器皿。神住在你里面的事实，你是容纳永生神的器皿。我读了他的书，对他的陈述印象深刻，被他的观念的注解震撼。但是我思考后，我认为不是这样的，他错了，那不是人的最高能力。有超过此能力的，是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让神的能力满溢于你周围的世界。哦，是的，能容纳神的确是件荣耀的事，可是不能低估容器中神的荣耀。更进一步，当神透过我在四周围倾倒他对世界的爱时，我有这荣耀的宝贝与人分享。神的灵动工在我的生命当中，涌流到其他能从我得益处的人身上。主观的工作变成客观的工作，不再是神动工在我身上，而是神的善工透过我来行，那么我发挥最高的能力。属地的器皿一点价值也没有，价值是器皿里面的东西。当我倾倒东西出来时，我一定要小心里面没有把我自己的味道，我不掺杂太多自己的个性在教导里。在器皿里面，我所带出来的尽可能越是纯净的形式越好。你曾把一个塑胶制的保鲜盒放进冰箱里面，而里面摆洋葱，同时将水、 也放进冰箱里面，每次你喝水都感到有洋葱的味道，真是恶心。当我喝水时不想尝到洋葱的味道，其实洋葱很好吃，我爱吃，但不是加在水里面。当器皿开始发出它本身的味道时，就是丢掉它的时候到了。神这样做实在可笑，把最有价值的宝贝放在普通的器皿里，为了人不会被器皿迷住，只会被里面的东西迷住。只有神及借由瓦器所行神的善功，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这应该是每个服侍者所要谨守的。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我们吸引人到耶稣基督面前，寻求带给人在耶稣基督里有价值的东西和宝贝，而不是带给他们旧的瓦器。在我们试图带给他们旧瓦器时，你能确信神要打破它。我看过一些这样的人，他们现在有一位在电视上，我说那器皿真的破碎了。我们四面受敌，现在保罗谈到服侍，四面受敌，神不应许你对苦难有免疫力。事实上他似乎承诺你有苦难，在世上你有苦难，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前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有些应许我憎恨，有些我喜爱，但是有些我并不在乎。我希望神从未应许我这样说，我四面受敌，保罗接着说，却不被困住。身为神的仆人，身为神的孩子，你可能会面对许多的苦难，但是你不应该被困住。我们心里作难，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许多时候我们因情况而困惑，虽然我们不知道答案是什么，却不自失望。在困惑和失望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失望是你摊开双手说结束了，我要怎么从当中走出来呢？你只会放弃。我不知道神要如何解决这件事，看神怎么做是件有趣的事。此刻我不知道神能做什么，我不知道他可能会做什么，但是我很兴奋，等着看他将要成就什么事，心里作难却不自失望。我不向你摇手说，朋友，我很难过告诉你这件事，但是已经结束了，我们不再播出节目，除非这星期你寄信来，你听广播，那只是动动嘴唇而已。耶稣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我们会回来，遭逼迫却不被丢弃。主在每个试炼中支持我们，我们被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我们虽遭遇苦难却不致深陷其中，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你记得在这封信的起初，保罗向哥林多人道歉，因为他没来，他说他并不是变幻无常，但是他暗示实际上他真的有一些身上的问题。他遭一些严厉的迫害，事实上他以为结束了，看不见任何的出路，他对生命失望，他想我无法走出去。遭遇这个严厉的迫害，也许对他的生理方面造成影响，使他极端的软弱。因此他说，在他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亡，他为基督的原因经历苦难，被迫害，毒打，丢石头，我身上带着主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 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所以相同的灵使基督从死里复活，也会使我们复活在你之前。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上星期的教导中，保罗提到受苦、痛苦、迫害。当保罗说，他们全都是为你们的缘故，所以我所领受的安慰来安慰你。我可能在你的受苦中，在你的试炼中安慰你。所以他再次说，我的受苦、我的软弱，都是为了你们的缘故。对我来说是有趣的，受苦所带出的品格深度是没有任何别的可以比拟的。坎贝尔·摩根说到，有一位年轻人在教会的服侍，他是一位非常好的人。摩根说，在礼拜后回家跟他太太评论关于那位年轻人早上所传讲的信息。他太太说，这个年轻人在受苦后会变得更好。坎贝尔·摩根说，这个年轻人曾经遭遇过很多的苦难，并且他也变得更好了。受苦使某些事情往下扎根，他产生一种性格，他所发挥的力量是我从来不知道的。使徒保罗说到，实际上他所经历的苦难有助于他们得着荣耀，你会因此受益。由于他受苦的结果，造成了保罗品格的深度，教会能够从他为基督耶稣所受的苦中得益处。他能以有效的方式服侍人，是由于经历苦难的结果。说到受苦时，我们总是胆怯。你记得当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人子必须在人的手里受苦，彼得立即大叫，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更正确的翻译是，主使你自己免于受苦。不要做，这是人自然发出的声音，使你自己免于受苦。事实上耶稣辨认出是撒旦的声音，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彼得告诉我们很多关于现代福音派传道者的烦恼。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你依照神的旨意受苦，借着这个苦难，神能在你里面发展出其他任何事都无法发展的品格深度。我被一些人吸引，他们大部分都是在生活里面受苦的人，因为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我看到苦难所带出的深度，我能从他们领受借着苦难所带来的丰盛。因此保罗看着自己的苦难使人受益，那就是凡事都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而越多，感谢也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所以我们不善胆，外体虽然毁坏，他旧的外体经历过毒打，被丢石头，所有的经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曾经遭遇许多糟糕的事，但是人内心的品格却因此被建造。外表的旧人虽慢慢衰微，但是内心却被主的力量更新了。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注意这里的对比很美丽，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当苦难出现时，总不是像这样，每当我们受苦时，总觉得像一辈子的那么长。你曾经晚上生过重病吗？你到底明不明白一个晚上有多长呢？当你身体好好的，只是疲累去睡觉时，你会惊讶时间是如此的短。但是如果你生病时，夜晚总是如此的漫长，你看着时钟只过了十分钟，我不相信什么时候早晨才会来到。受苦有时间扩散的效果。但若我受苦50年呢？ 就神而言和永恒做比较，那只是个瞬间罢了。我们至亲的苦楚是短暂的，神明是什么呢？只是蒸汽，出现一瞬间就消失了。如果你一生受苦，那也只是一瞬间而已。事实上，你不能与永恒做比较，因为一边是无限之物，一边是有限之物，有限和无限是不能互相比较的，甚至连用一滴水落入海里的比喻都说不上。你不能拿有限之物和无限之物做任何的比较，因此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和自战自清的苦楚做比较，我们所需要做的是定睛在永恒上。可是我们却时常注视短暂的事物，看着痛苦投入其中。物质的周遭使我们看不见永恒，至亲的苦楚是短暂的，但是神对你有一个永远的计划，无法用言语表达荣耀的永不止息。那永恒的荣耀超过我们任何所想或所梦过的，不管是在荣耀、美丽、奇妙、敬畏、祝福、喜乐或是爱中，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这生命将要过去。不要只活在现在，要为永恒而活，不要只为目前打算，要追求永恒。保罗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这旧的外体将毁坏。当保罗说这些自战自清的苦楚的时候，我感觉像希伯来书的作者，而你尚未为基督流血，让我看你的淤伤，你哪里被打了呢？读保罗为耶稣基督福音的缘故所忍受的一切，然而他说这自战自清的苦楚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夺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这自战自清的苦楚，保罗所提的关键，他的秘诀就是我们不能注视这些事物，因为他们都是暂时的。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你定睛在哪里呢？暂时即将过去的事物呢？你的价值设定在哪里呢？在短暂将过的事物吗？请神帮助我们定睛在永远的事物上，和我们的价值设定在永恒的事物上。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因相信耶稣而进入永恒的荣耀。天父，我们感谢你的话语，你的引领和你的鼓励，帮助我们主不再看着我们自己，不再看我们的环境，不再看我们的软弱，不再看我们的失败，不再看我们的失望。帮助我们主，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注视你。愿我们忍受苦难如同勇敢的好军人，极重无比的荣耀将要显明在耶稣基督里。主，愿在我们的心里没有被怕着蒙着，当我们读你的话语时，愿你的灵在真理中给我们亮光和理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愿主与你同在，祝福你，以他的爱保守你，当他的灵动工在你的心里时，使你更被他吸引。愿这星期你能定睛在耶稣身上，借由他的灵改变我们的生命，为他的缘故使我们转变，满有他的形象。